假如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太不好，习气不好，对不对？那个又讲槟榔，这个又抽烟，然后呢，借了钱又不还，然后啊，我还觉得贼头贼脑的，动不动就说谎。你看，你满脑子都是看对方的缺点，其实你也没有看到他的佛性。所以，你讲的话呢，也不能够感动那个男孩子，了解吗？所以你应该转化的方法跟女儿沟通。所以我后来我就鼓励这个莲友说，你应该做最好的准备，也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后他可能就结婚了，而且呢他结婚以后就离家出走了，可能呢结了婚呢你会说啊，你很难过，你说女儿你就不相信，可能呢三年以后就跟你讲，爸爸妈妈我要离婚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啊，结婚呢啊，伦理道德标准不一样，结婚呢就像脱衣服一样。那我跟他说也好，为什么？因为他苦过了，他才知道爱是要珍惜的。有些人生命的业力啊，他该来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当然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呢，好，他很苦，对不对？想尽办法自己得到了，就是只看眼前，对不对？他可能呢，男孩跟女孩呢搬出去以后呢，就在山盟海誓呢一起去，到时候发现这个男孩子品德不是他要的时候，他自己会觉醒。所以重点是什么？听好，你要站在自他交换的立场，站在女儿的角度上为他想，辅导他自己去选择。好，以这个例子来讲，而且你要告诉他，你自己选了，你不要后悔。甚至我还暗示他，因为来找我的这位莲友他们家也很有福报，我说我也暗示你，师父也提醒，因为他相信我，我在讲真话。我说那你也可以告诉他，女儿啊，你长大了，我到时候呢帮你的时候呢才立直到一个部分，你就故意把这个资讯给他，让他跟男朋友去了解。假如那个男孩只是为了你家财产来而来结婚的话，我跟你讲，到时候就会露出马脚的。所以现在的众生是不同的，我说几个结论。第一，你要先接受它，不管好跟坏都要接受它。第二，要修自他交换，站在他的立场想，不要都用你的标准，你的标准只适合你自己，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业缘，不见得适合别人，这是站在行菩萨道。第三，你要告诉他正邪真假善恶，要教他怎么去选择。第四，要告诉他选择了以后不要后悔，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因缘果报，这样子才能够教导众生，感化众生。后来我对这位莲友跟他说，若是你的女儿纵使结了婚移民到美国，再怎么苦，当她好跟坏都会来跟你说的时候，就表示你是一个成功的父母。现在摆在眼前就有很大的危机，为什么？他只好用骗你的方式。所以这是讲父亲母亲跟女儿相处，同样我们夫妻之间也是要真诚，同样同事之间也是要这样。真诚并不代表什么话都一定要在嘴巴里讲出来，讲话也是要智慧，要有看场合的。但是我觉得佛教徒你若是呢，应该尽量呢不要说谎。你不想讲，你可以跟大家跟别人讲说，我不想谈这个话题，我是现在时机不对，以后再谈。你不要讲了一句话又用九句话去掩饰，那这样子众生是会不相信你的友谊的，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第八个经文，广大如法界，我们度的众生像净虚空遍法界一样，在菩萨来这个世间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一切的众生在这边，好的因缘也是帮他修行的，不好的因缘也是帮他修行的。但是要提醒各位，在我们五浊恶世大部分是不好的因缘多，叫堪忍世界嘛。你看释迦牟尼佛，我常说金刚经都要修忍辱仙人，修五百世啊，光一个波罗蜜他要修五百世。我们自己勉励我们自己，或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光一个忍辱波罗蜜呢都不一定能够修一个月或一年呢。可是佛陀啊，他生生是有菩提心，所以他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也要忍恶众生来毁谤他。最有名的是妙法莲华经的常不清菩萨，很多在座很多莲友也都会念法华经啊， 也好要《法华经》，很好。可是讲你念《法华经》的时候，假如你的孙子或是你的媳妇或女儿在做你的忍辱真上缘的时候，这一关你可能就逃不过了吧。你要去面对业力，躲是躲不掉的。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好的他也会来做修行的缘，不好的他也会来做修行的缘。好的来对治于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贪爱，不好的呢是来对治呢啊，让我们不要生起嗔恨。所以好的跟不好的你都要感恩，因为那个缘是空性的。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敬畏来际，广大无边的净虚空遍法界去度众众生，而且它是最妙大摄受，而且是圣妙功德。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净缘你都很欢喜，今天来了一个好的缘你也感恩，哎，我修行的机会来了。我今天来了一个逆缘，我也心很宁静，也很欢喜，我也多了一个修行的缘。我刚才说所有一切的缘躲是躲不掉的，对不对？你干嘛要躲呢？所以所有一切烦恼来的时候跟快乐来的时候，你都是用宁静的清净心的欢喜心接受它。这样子的话，你会越来越法喜，你会觉得所有一切的因缘都非常的殊胜，而且你在帮助众生当中，众生也在帮助你，慢慢大摄受。这里的大摄受简单讲，包容心就开始广大了。比方说像大海，一般我们的心呢，就是呢，只能接受干净的水，哎呀，不干净的肮脏水就要把它踢出去。可是你像大海，干净的水跟不干净的水是通通流到大海，是同一个味道的。因此圣妙功德就开始呢，会开发你心中的悲心的功德、智慧的功德跟愿力的功德。别人不能接受的你能接受，别人不能包容的你能包容，别人不能忍辱的你能忍辱，这个就叫做自信流露出来的圣妙功德。所以伟大的释迦牟尼佛跟一切的大菩萨，他就是生生世世从这个因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去修的。最后第九，他的愿心无有穷尽，经文讲究竟如虚空，敬未来际故，住尽大无量爱果，因尽涅盘际。住是指安静，依止的意思，尽是指你的烦恼断尽，你的烦恼断尽，你心能够安住，你可以产生广大无边无量无边的爱，而产生的这个，这里的爱是指清净的悲心的果实。因尽，你的念头里也很清净，净是指烦恼断尽，因是念头非常清净，你的念头是朝向成佛跟涅槃的道路而无有穷尽。所以这究竟如虚空，敬未来际故，这个就是菩萨界的相貌。好，在座请问受过菩萨界的请举手，举手啊，好，手放下。受过三皈五戒的请举手，好，手放下。没有受过菩萨戒的请举手，没有受过菩萨戒的，好，手放下。哎，希望在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哎，心弘法师鼓励你应该发愿，用个两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去发心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的功德是究竟如虚空，敬未来际故。当然你可以上网报中国佛教会，或是呢这个正觉精舍，他们也有传菩萨戒，好，有很多地方去传菩萨戒。你要珍惜，因为三皈跟五戒只是进行受，当你断气的时候你就没有戒体了。可是你想要今生，假如你学得修得很好，往生净佛国土或极乐世界，当然我就恭喜你。当然你往生他方国土也很好，但是你若希望来生还会听闻到佛法，应该发愿去受菩萨戒。三皈五戒只是让你不堕三恶道而已，但是未来你要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受行菩萨道，要去受菩萨戒。 我在菩萨戒的课程里面讲座里面有说，哎，各位要把握无常，不要想说哎我等吧等吧，尤其很多老菩萨都是这样，师父苦口婆心讲的时候右边进左边出，等到临终了，师父你赶快受菩萨戒吧，对不起我一个人没办法你受菩萨戒，菩萨戒要三个人三师十证，在戒场里面会有三师德戒和尚、受结摩和尚还有受经阿舍离。中国的菩萨戒不管放网戒或瑜伽菩萨戒，德戒和尚是释迦牟尼佛，结摩和尚是弥勒菩萨，受经阿舍离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中国的菩萨戒传承是来自于这样的传承，所以你必须很认真的发心去受菩萨戒，你应该珍惜。当然受了戒还要学戒还要持戒，这样子你才会有菩提心跟菩萨戒的功德。这个菩萨戒虽然你不一定收的百分之百清净，可是这个戒的跟愿心的功德会让你敬畏来际，生生世世遇到佛法。纵使你很不幸的将来投胎到比如说畜生道假如啊，举个例子，希望你不要堕落到畜生道，因为呢你遇到狗的时候你汪汪叫的话我可能还不认识你，对不对？你也不见得遇得到我。但是我举的例子说，假如你不幸堕落变畜生道，这个世间已经没有佛法，你在睡梦当中或禅定当中，当然狗有禅定是不容易，可是狗在睡梦的时候它有神识，观世音菩萨可以在梦中为你说法，是来自于什么？菩萨戒的功德。一切法不离开因缘果，假如你不发心去受菩萨戒，那连缘呐，它也没办法升起力量。所以戒的功德，菩萨戒功德很重要。所以华严经也讲，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所以鼓励大家应该有这个愿心，不要怕，对不对？有人说哎呀我受了戒，那万一破戒怎么办？我跟你讲，受了戒没有一个人呢会不造恶的，但重点是有受跟没有受是不一样的。释迦牟尼佛曾经在菩萨璎珞本愿经里面说，若受了戒因为恶缘而造恶业而破戒，比没有受的人功德还大，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但听好这句话，你不能理解说好，反正我受了戒比破了戒比没有受戒，那我就赶快破吧，不，那叫邪见，不能这样理解。理解经文要正确，他的意思是说有这个愿心而去受，南阎浮提你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里能够发心受菩萨戒，那功德力是很大的。我也在菩提迦耶亲自接受过大宝法王传菩萨戒，在佛贤劫千佛的佛塔面前受菩萨戒，那功德是更殊胜的。所以好，希望大家想一想啊，我苦口婆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功德才能够推动你敬畏来际，究竟如虚空敬畏来际，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也无有疲怨。好，以说以何因，身如是心，是说是心生时，它会有各种哪一种的相貌跟功德。好，第三段的因讲完了，接下来讲它有什么相貌。相貌是由我们的业力所显现的，你显现在人间有人间的相貌，显在天上有天上的相貌。好，请看科判丙巳有何相，经曰，凡夫身不菩萨身如是心，即时过凡夫地，把过字画起来，这里的过是指超过。听好，中国字有一字多义，这里不是指过失，而是当动词超过的意思，超越的意思。就说菩萨有上面的这些心，丙三以何因，大悲为上首，智慧真上，善巧方便，持心生心道，尽未来际的大悲愿心。当一个初发心菩萨的凡夫，他升起这个心的时候啊，听好，为什么叫经中之王？虽然他还没有证悟到初地菩萨，他的功德就胜过一般的凡夫地。所以为什么念华严经功德很大？ 我们虽然你还没有证悟啊，我们讲没有以断证来讲，我们还没讲，有些人呢可能有证果了，我不知道，有些人呢他还没有证一果二果三果四果，但是你若以大乘的菩萨道，以华严经实地的角度来讲，你为发起广大的愿心，像普贤十大愿的时候，当你发起这个愿心的时候，那一刹那你就超过所有的凡夫地，这个请画起来。所以过是指超越。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当你发起这个愿心，比如说你在戒场受戒的时候，前一天要忏摩，然后为自己跟无量劫的幽冥众众生做忏悔，那时候你很感动，发起了四弘誓愿的心，这是很好。但是我们凡夫有个问题是，你今天发了，明天就没了，差别在哪里？你没有止跟观，也就是说你不能够降服你的烦恼，而且呢你不能够让那个愿心啊一直保留不变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可能你很感动的时候，华严经里面也说，若有凡夫初发心菩萨，对不对，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心呢这个心中的佛光会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切诸佛都赞叹，所以我们头上也常常放光，但是呢第二秒钟呢跟光就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止跟观的功夫，那样清净的大悲愿心我们没办法念念相续，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靠戒跟法的功德力。所以你受了戒还要学戒，还要持戒，你学华严经不断的要诵经背经，还要观想，还要在身口意去实践你的普贤行愿，这样子你才叫真正的天上人间都会敬仰你。天人看到你他会赞叹你，为什么？他有神通，他知道，哎呀真是了不起，众生无量，我都不敢发愿度众生，可是人间的这位大菩萨他愿意发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天人看到你他有神通，他看到你他都会顶礼，他天人也会散花，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发，他觉得众生太苦了，你要叫他从天上下到人间来，这么苍众生呢，人间这么脏这么臭，众生狡猾欺骗说谎，对不对？他觉得众生太难度了，我不敢来人间度众生。所以菩萨生如是心时，就会超过一切凡夫地。接下来入菩萨位，就是进入菩萨的阶位，将来有菩提心的功德，让你生生世世都在学，在有学佛的家，佛化家庭的家，而且你会生在很好的种姓尊贵，无可讥嫌，超过一切的世间道，以及进入出世间的圣道。过，这里的过也当动词，超过一切世间道。所以超过一切世间道，就是说世间的五欲六尘啊，你看到呢就像逛百货公司一样，如梦如幻，你知道，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但是你若不发这个菩提心的话，哇，外面的境界是会影响你的。所以超过一切世间道，还会进入出世间的圣道。这里的出世间圣道狭义的说是37道品、六度，还有十地菩萨，最后住菩萨法中。这里的菩萨法就是具体的讲十地菩萨。再看下面的经文，住在菩萨正处，入三世的真如法中，如来种中毕竟就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住如是法。他说当你发了这个大悲愿心，而超过世间道，而且进入出世间道的时候，这里讲住在菩萨正处，正处你刮胡就是学处的意思，住在菩萨的律仪里面，或是学处，学处就是菩萨要学的纲领，简单的说三聚境界，摄律仪界、摄善法界、饶益众生界。所以这里正处另外一个词叫做学处，学处的内涵就三聚境界， 这时候你生生世世都会进入过去、现在、未来的真如本性实相离体当中，而且如来种中，就是你的如来藏的种子呢，像树种子一样会发芽，而且保证你走向成佛的大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名冒号，这个叫住菩萨欢喜地，以不动法故。什么叫不动法？你自己写信愿行，华严经的信愿行坚固不动，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叫信解行证坚固不动，这个生生世世就不动摇。不动很不容易，一般在十地菩萨里面进入初地欢喜地，从凡夫呢进入圣人的位置，初地欢喜地他就真正不动，他不会退为凡夫。但是呢，从初地到八地，就是七地当中，还会进进退退。所谓进进退退呢，他不会退为凡夫，但是他也会有进进退退。但真正讲到究竟不动，请你旁边写一个究竟不动地，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才会证道，就是阿弥陀经讲的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表示说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你的信愿行的功德力往生极乐世界，保证你将来未来际一定会证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所以这是弥陀的愿力，所以这也是极乐世界殊胜的一个原因之一。好，接下来再看论曰，过凡夫地者，我刚才说这里的过不是过失，而是超过，以超过凡夫地故，他事先得顿号出世间的圣道。这种超过有哪八种呢？请看下面。第一，经文入菩萨位，入位出过出，成就出世间的心，如始住胎相似法故。就像很多的圣人，他入菩萨位的话，他在妈妈的母胎里面的，他过去现在未来就还知道。举一个例子，民国时代虚云老和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肉团，他的爸爸妈妈是把他剖开的，其实他过去未来现在都知道的，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所以他是成愿来再来的大菩萨。另外像玄奘大师一出生的时候啊，家里呢就有八种瑞相，十种瑞相，异香满室，天月明空，这个他也是大菩萨再来的。所以真正呢，所以这个就是说，真正有菩提心或菩萨界功德的话，他纵使在投胎当中呢，他的功德还是存在的，他没有隔音之谜的。第二个，如经文身在佛家，是指家过或家身。注意他这里的过也是指超过当动词，加深深也是当动词，相似法故。就是说他可以超过一般家的束缚，虽然他身在世俗的家，但他却是身在有佛法的家。所以你想想看，有些人一投胎来他家里就是佛化家庭，那是他多生多劫修的，对不对？像我很惭愧，我投胎就是一半是一贯道的家啊，表示我过去的福德因缘还不够，可是我自己却没有受影响。所以我学佛以后，我们全家人有一半人都变成佛教徒，那一半的呢还是呢外道种性多。第三个，如经文种性尊贵无可讥嫌故，就是你投胎的种性或是种族是很尊贵的，是贵族家庭，是很有品德的世代的很好的家庭，别人是不会讥嫌故。所以他说叫做种性过子相似法，大乘行深故。就是说你的种是指种性，就是指我们心中这佛法的种子是超过一般世俗的儿子这样。因为世俗的儿子只希望说，哎呀，我生的这家呢，这个孩子啊能够有 功名富贵而已。但是真正学佛的人是生在大乘行者的六度万恨之家，所以大乘行，行这里啊是指六度万行，生当动词，生在大乘六度万恨的佛化家庭里。所以假如你的眷属都是一起学习佛法的话，那是很有福报的，因为障碍比较少。接下来第四，经文过一切世间道，入出世间圣道故，就是超过一切世间的世间道，你的心啊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它是会真正进入世间的圣道。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跟别人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读书，一样的做生意，可是你的心中啊是一个以菩提心来做你的生意，是以菩提心菩萨行来过你的生活，你是以菩萨道的智慧悲心跟人家交朋友的，所以你的生命是比较有意义的。请看四者，道过世间出世间，道就是指你一生走的道路，第一个道是指道路，道路是超过世间跟出世间两个对立的。道不设顿号设故，道不设，经者是指你所走的道路不设，是指不被前面的世间诱惑所诱惑。我再讲一遍，道你所走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不设，是不会被前面的世间的所诱惑，但是却被佛法的出世间给摄受，所以第二个字又是摄。这样听懂吗？道不设顿号设故，所以义道你跟人家走的是绝对不同的。为什么呢？这是成佛的无上大道，所以叫做身相似法故。第五个，经文住菩萨法中。好，到这里有一个段我要讲，为什么叫相似法故？听好，就是表面上你看起来跟世间人一样，一样要吃、食衣住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但是你内心的心地、你的愿心啊，是可以导向于出世间的，所以看起来叫做相似法故，对不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各位，我们现在讲经，你用这个桌子，桌子没有好跟不好啊，但世间的那桌子也可以拿来做打麻将的桌子啊，那三缺一刚刚好啊，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桌子可以拿到佛堂搬来的时候变讲桌，晚上讲经，可是白天呢可以提供人看书啊，所以这个叫相似法故，看起来都是桌子，但是它用在不同的功能，所以它有不同，达到不同的目的。意思讲，我们相似法故是说，我们来人间这些生老病死所显现的业力啊，看起来我们也要吃饭，每天要工作，也要穿衣，我们也要刷牙洗脸，可是啊，看起来我们跟世俗人差不多，但是差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菩萨一出发心就超过世间的凡夫地，所以我们的心跟别人的心不一样，因为心中有法，我们心中有法，所以你生命就很有意义，你知道该怎么做。好，所以看第五个，法体过，超过世间人的身体，因为你心中有法，是以大悲心为本体。世间人常常以什么为本体？利益、现实为本体，但是佛弟子以大悲心为本体的时候，所以在做帮助他人的事情的时候，就等于帮助自己。所以我在《入菩萨行》里面曾经讲过，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你可以写下来，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好，我在《入菩萨行》里讲过，不重复，请你听啊。基金会入菩萨行的 MP3， 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观一切的众生呢，都是等虚空无量无量无边如母的有情众生， 所以所有的众生呢，以自他交换的角度来讲，他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师长，所以帮助他是等于帮助自己。再讲的更深一点，好，从手来看，右手跟左手，当右手受伤的，左手帮他帮忙涂药的时候，你不会说左手还跟药说，哎，我要医药费。为什么？右手跟左手啊，是来自同个身体。迷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右手跟左手的对立，看到自己跟别人的对立，看到我为什么要帮你，你不帮我。你看，我们常常都是自己跟别人的对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看我两只手是来自于同一个身体。菩萨的眼光看到两只手，他也看到是来自同一个身体，所以观世音菩萨会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观音菩萨为什么有生生世世不疲不厌呢？帮助众生的愿力，因为他帮助众生就帮助他自己，帮助他的自信观音。这一点世间人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世间人永远的想的最清楚就是你我要分得很清楚，利益要很清楚，所以对立也很强。为什么呢？自己跟刚才讲愚作他事即是己事，为什么呢？自身体就是同一个身体啊，左手跟右手都是来自同一个身体的，对不对？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你才会呢运用说左手跟右手随时都可以利用很多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好，这一段都不难啊，我这边今天准备讲到76页一个段落，请看第76页。六者如经云，住在菩萨正处故，当然说刚才正处就是他的学处，就是三聚境界。处就是你所依的律仪或学处，是超过世间的，他是不舍世间的方便，但是他也不染无世间的方便，所以他是善巧的能安住，所以他住处很自在，这个叫做住处相似法故。举一个例子，就像月亮，佛经里常常用太阳跟月亮，天上的月亮千江有水千江月，当月亮投射在水中当中有月影，不管山河水的水是肮脏的，溪水的水是浑浊的，大海的水是复杂的，可是水中的月影啊，从来都不会受污染。这个意思是说，菩萨不舍世间方便，但是又不变世间的善巧方便所染污故，所以真正的圣者，真正的修行人，就会像莲花一样，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他虽然来世间度众生，可是他不会被世间的五欲所迷惑。第七个，经云入三世真如法中，表示你的这个功德力通过去现在未来。他说业过顿号顺空至甚至，你的业是清净的，超过世间的束缚，能够恒顺众生，但是又知道空性，这样圣人的智慧，所以你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叫做生命相似法故。接下来第八个，如经云，如来种中毕竟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所以你的心中因为有这些法，有这些菩提心，又有菩提戒菩萨戒，所以啊，它就像佛的种子一样。各位在花园里面种的那个种子，就一个接一个，永远不断故，所以究竟趋向于无上涅槃故，最后成就相。这里的成就是成就佛果的意思。接下来看，如是示现凡夫身、菩萨身。入胎不相似，有烦恼跟无烦恼。我先讲到这一段。他说我们呢，先看凡夫身跟菩萨身。菩萨是依什么而生？依愿力而生的。凡夫是依业力而生。好，注意听， 菩萨是依愿力而生，凡夫是依业力而生，这是他的不同，这叫同相。可是听好，菩萨的愿力而生，愿力也是另外一种业力，但是愿力是清净的业力。你写，菩萨是依清净的业力而生的，可是我们的凡夫是杂染的业力而生的。所以我们会视线为什么有凡夫跟菩萨。那菩萨来投胎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刚才我们举虚云老和尚，他一出生的是肉团，他爸爸妈妈吓了一跳，哎呀我生了一个怪胎呀、啊！结果人家说好像不是吧，他把它锯开来，哎，里面有一个娃娃就蹦出来了。所以他入胎不相似，他入胎啊跟我们不一样，凡夫入胎的时候是有烦恼的，菩萨入胎是清净无烦恼的，这样懂吗？下面一段，如是次第家，所以他讲不相似，就是指说他看起来啊，外表跟众生差不多。菩萨来人间行菩萨道，当然他也要世间为人呢、啊，也要穿衣啊、吃饭啊、工作啊，好，当然有些会视现出家菩萨，有些视现在家菩萨，看起来跟我们相似，事实上他是不同的，叫不相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一个是有烦恼，一个无烦恼，一个是清净的，一个是杂染的。如是次第，就以此类推，不相似种性，不相似道，不相似体，不相似处，不相似身业，不相似成就，不相似如是说，住此地中，是名为住。简单的说，菩萨来的呢，因为他的大悲愿心啊，所以表面看起来跟我们不一样，但他内心的功德是不同的。注意，为什么他表面要跟我们一样呢？他一定要视线跟我们一样，外面怪胎的话他是帮不了众生的。人家说哦，你看哦，举个例子，像弥勒日巴是如来的化身，但是他是清净不染污的。但是你知道弥勒日巴刚开始示现的时候也是很愚痴的，从没有学佛到用咒术杀他的姑姑他们的亲人，因为他们的亲人抢他的财产，到最后他忏悔，最后遇到上师磨练，然后他很多的苦行，最后呢他证悟成佛。那你就会想，他是一个如来，为什么会示现一个凡夫造业呢？事实上他是来度他有缘的众生，他是来演戏的。所以菩萨表面上呢是跟众生呢叫做同事，同事就是四摄法的同事，身在人间就有人间一切的因缘，但他心中的大悲愿心，他的功德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经云说，菩萨住如是法，名住菩萨欢喜地，不动以不动法故。好，到这里终于讲完了，以说注意，就是讲了这么久，就是四段通通都讲完了。从第72页，丙一一和身，丙二73底下为何意，74丙三以何因，75丙四有何相，通通讲完了。这是讲菩萨依何而住，那提醒大家应该从74页的以何因的因去修。好，接下来下一段科判是讲释名，看回来76页，释名就是解释为什么他正要出地欢喜地，为什么他很欢喜呢？表示说应该学佛的很高兴啊。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常讲，因常念佛而生喜。有人念佛是念得很苦恼的，但是有人念佛是念得很痛苦的，被迫的。有人念佛呢，念的是呢是很忧虑的。有人念佛呢是怕死的。可是应该清净的心念佛，应该是因常念佛而欢喜而生喜。这个喜当然有层次，也有不同的，是最重要是讲法喜。所以他说为什么出地欢喜即菩萨是法喜无量呢？是名欢喜以何欢喜呢？为什么这个菩萨特别要标 欢喜的功德呢？复以何念？他说欢喜来自于他的法乐，法乐来自于他的什么念头。所以初说十句，后说二十句，请翻开77页。哦，对不起，翻开今天发的讲义。好，请今天回去预习77页到82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段呢，前后的经文呢，在其他的多种版本里面的大同小异，所以我就没有一个一个讲，但是我把讲义打得很详细，给各位做参考，希望你能够预习。从77页，尤其注意77页底下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然后呢，我们会从79页十地经论开始讲，一样经文还有加上论，论一直讲到82页。好，请大家先看一下77页，77页下一次介绍己二释名，有分二丙一总说，丙二别显。先看一主法护的那个经文，先看它的科判就可以。丙二别显又分二，丁一念当得，第二念现得。注意下一次会开始介绍华严经，华严的念佛法门。在这里我推荐大家看一部经，在净土十论里面的有明朝袁宏道居士的西方和论。在论里面的第一个就说净土有十种，将来当然不是今年，再过两三年以后有因缘，我会开西方和论。因为这部论是非常好，它是苏东坡一直转世到明朝袁宏道居士写西方和论。净土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所谓的净土有广义的净土，不是只有极乐世界。在西方和论里面第一条净土就分为十类，它以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般若经一直讲到净土的净土，西方极乐净土。所以袁宏道居士的西方和论，以前基金会有结缘过，若没有的话可以在书架上借来影印也可以，或到台中联社也可以请。那所以下一次在77页这一段里面讲念当得跟念现得，会讲到华严经十地初地欢喜地菩萨怎么修念佛。当然他的境界很高广大无边，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好要净土法门的莲友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丁一叫念当得，第二念现得。注意这里的现是指现观，也就是大乘三昧。那念现得又分二，有物一果证，物二是因地，它有果下面还有因。那它的因呢有跟华严经相应，也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